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20世纪30年代，就在纳粹政府不断歪曲遗传学事实来支撑国家主导的绝育和灭绝行动时，另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正在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蓄意践踏遗传学与基因理论来维护其政治纲领。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府将遗传学视为种族进化的工具，而那时苏联的左翼科学家与知识分子提出遗传并非与生俱来。资产阶级为了强调个人差异的固定性，于是就创造出了基因这个海市蜃楼，而事实上特征、身份、选择或是命运都无法消除。即使国家需要进化，也不该采用遗传选择的方式，政府应当对全体人民进行再教育，并且抹去从前的自我，需要进化的是大脑而不是基因。与纳粹主义相同，苏维埃主义也需要科学的巩固与支撑。1928年，农业研究人员特罗菲姆·里森科表情凝重地宣称，他在动植物中发现了粉碎并改变遗传影响的方法，而某位记者曾经形容他令人作呕。里森科的实验地点位于遥远的西伯利亚农场，据传他将小麦植株反复暴露在极寒和干旱的条件下，从而使植株获得了对逆境的遗传抗性。通过对小麦植株采取休克疗法，李森科认为它可以让植株在春季开花，在夏季结穗。然而这种休克疗法显然与遗传学事实背道而驰，将小麦置于寒冷或干旱的条件下，不可能使基因产生永久且可遗传的变异。这就好比连续切除鼠尾也无法创造出无尾老鼠，或者无论怎样牵引羚羊颈部也不能将其变成长颈鹿。为了改变实验植株的性状，李森科也在想方设法获得抗动基因变异体，然后采用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来分离突变植株，最后再将突变植株进行杂交，使突变固定下来。但是李森科让自己与苏联领导人都相信，他只需要改变暴露条件就可以对植株进行再培养，从而改变了它们的固有特征。他完全否定了基因的概念，他认为基因是由遗传学家创造出来，支持腐朽资产阶级科学的产物。遗传基础跟某些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特殊物质没有关系，通过适应环境直接导致遗传发生改变只是对于拉马克陈旧理论的复述。然而直到几十年以后，遗传学家才指出了拉马克学说的概念性错误。李森科的理论立即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在这个当时挣扎在饥荒边缘的国家中，他提出了能够显著增加农业产量的新方法。通过对小麦和水稻进行再培养后，农作物就可以在包括严寒和酷暑的任何条件下生长。也许是受到这项举足轻重理论的启发，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发现，使用休克疗法粉碎基因进行再培养同样可以应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李科森通过再培养植物来减轻他们对土壤和气候的依赖时，苏联的党务工作者也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再教育，试图改变他们对错误意识和物质商品根深蒂固的依赖。纳粹政府相信遗传物质绝对不会改变，并且使用优生学来改变他们国家的人口结构，苏联政府则相信遗传物质绝对可以重置，并且希望通过清除所有差异来实现激进的集体利益。1940年，李森科在击败了竞争对手后出任苏联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然后在苏联生物界建立起极权主义的领地。在当时的苏联，任何对李森科理论持有学术异议的人都将被视为非法，这些科学家将被发配至集中营接受李森科思想的再教育。 尼科莱·瓦维洛夫是一位著名的孟德尔学派遗传学家。1940年8月，他因为宣传资产阶级生物学言论被捕，并被送往臭名昭著的萨拉托夫监狱。当瓦维洛夫与其他遗传学家在监狱中遭受折磨时，李森科的支持者又在否定遗传学科学性的道路上展开了新一轮进攻。1943年1月，骨瘦如柴的瓦维洛夫在奄奄一息之际才被送到监狱医院。我现在不过是一堆行尸走肉，瓦维洛夫对看守这样描述，而他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含恨而去。纳粹主义与李森科主义的理论基础源自两种截然相反的遗传概念，但是这两种理论之间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纳粹理论的残暴性无人企及，但是纳粹主义与李森科主义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他们都采用了某种遗传学理论来构建人类身份的概念，而这些歪理邪说最后都沦为满足政治意图的工具。这两种遗传学理论可谓是大相径庭，其中纳粹政府坚信身份具有固定性，而苏联政府认为身份具有强大的可塑性。由于基因与遗传的概念一直处于国家地位和政治进程的核心，因此纳粹政府坚持遗传无法改变的理念，苏联政府笃信遗传可以被彻底清除。在这两种意识形态里，遭到蓄意歪曲的科学被用来支持国家主导的进化机制。通过偷换基因与遗传学概念，整个系统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证实与巩固。到了20世纪中叶，无论基因学说被接受与否，它已经成为某种潜在的政治与文化工具，并且跻身历史上最危险的思想之一。垃圾科学支撑起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又制造出垃圾科学。那么，纳粹遗传学家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何种贡献吗？在这些数量众多的科学垃圾里，有两项贡献显得格外突出。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尽管纳粹科学家的手段野蛮残酷，但是他们事实上提高了双胞胎研究的水平。弗朗西斯·高尔顿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双胞胎的研究工作。高尔顿创造了先天与后天这句名言，并且非常好奇科学家如何区别两者之间的作用。对于某些特殊性状而言，例如身高或者智力，他们如何判定他们是来自先天还是后天呢？人们该如何分清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呢？高尔顿认为，借助某种自然实验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他推断，既然双胞胎的遗传物质完全相同，并且任何相似之处都得益于基因的作用，那么所有差异就是来自环境的结果。在双胞胎研究中，通过比较与对比他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遗传学家就能确定先天与后天因素对重要性状的精准贡献。虽然高尔顿考虑问题的方向完全正确，但是这种推理却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他没有把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与基因不同的异卵双胞胎进行区分。由于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因此早期双胞胎研究经常失败。赫尔曼·沃纳·西门子既是德国优生学家，也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他于1924年提出了双胞胎实验的解决方案。为了实现高尔顿的设想，必须对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进行严格区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皮肤科学家，西门子曾经在求学期间得到普罗兹的指点，而且他还是种族卫生概念早期的坚定支持者。西门子继承了普罗兹的观点，他意识到只有首先构建遗传模型，才能为遗传进化找到理论根据。如果能证明盲人的失明可以遗传，那么就可以合法对其实施绝育。由于血友病的性状一目了然，因此根本不需要进行双胞胎实验就可以证明其遗传性。但是对于更为复杂的性状来说，例如智力或心理疾病，构建遗传学模型的任务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了减少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西门子提出应该将异卵双胞胎与同卵双胞胎进行比较。 遗传学研究中的关键实验必须保持一致性。所谓一致性，是指双胞胎共同拥有某个性状的比例。如果双胞胎的眼睛颜色100%相同，那么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为1。如果只有50%相同，那么一致性就是0.5。一致性的测量基因影响性状程度的便捷手段。如果同卵双胞胎对精神分裂症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出生与生长环境相同的异卵双胞胎一致性却很低，那么这种疾病的根源必定与遗传有关。对于纳粹遗传学家来说，这些早期研究为后来进行极端实验奠定了基础。约瑟夫·门格勒对此类实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已经不满足于人类学家和内科医生的角色，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披着白衣的党卫军军官，并且时常出没于位于奥斯维辛和比克瑙的集中营。门格勒在遗传学和医学研究中表现出病态般的狂热，他后来擢升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总医官，并且在此对双胞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实验。1943年到1945年，共有1000多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勒的牺牲品。门格勒在导师奥特马尔·冯·维斯切尔的怂恿下，通过盘查那些刚被送到集中营的囚犯莱搜罗可供研究的双胞胎，他大声喊叫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双胞胎出列！”或者“双胞胎站出来！”当双胞胎们离开集中营后，身上将被纹上特殊的记号，并且分别居住在不同的街区里，然后供门格勒及其助手任意摆布。门格勒乐此不疲地测量他们身上的各个部位，以此来比较遗传因素对于生长发育的影响。身体上的每寸肌肤都被测量和比较过。某对双胞胎中的一员回忆道：“我们经常光着身子坐在一起。其他一些双胞胎被毒气杀害后，他们的内脏会被取出用于比较大小。另有某些双胞胎被心脏内注射氯仿的手段处死，还有些接受了血型不符的输血、截肢，或者在无麻醉条件下进行了手术。此外，他们通过使双胞胎感染斑疹伤寒来检验遗传变异对细菌感染的应答。在某项骇人听闻的实验中，门格勒将受试双胞胎的身体缝合起来，然后观察融合的脊柱是否可以矫正其中一人的驼背畸形。但是由于手术部位出现坏疽，这对双胞胎很快就死于并发症。除了上述那些荒谬的人体实验，门格勒的研究质量基本上就是敷衍了事。他在对成百上千的受害者进行实验后，手头却只有一本表皮破旧且内容泛泛的笔记本，其中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些内容凌乱的笔记被保存于奥斯维辛纪念馆。某位研究人员在仔细阅读其内容后总结道：“没有科学家会重视内容。”事实上，无论双胞胎实验在德国取得了怎样的早期成果，文格勒的卑鄙行径都彻底毁掉了此类研究。人们对于该领域的仇恨刻骨铭心，而整个世界需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重新面对这个话题。纳粹对遗传学的第二项贡献绝对出乎意料。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希特勒在德国走向政治巅峰，大批科学家在面临纳粹统治的威胁时选择离开这个国家。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曾在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它曾是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核化学、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发源地。从1901年到1932年，在100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化学以及医学奖的学者中，来自德国的科学家就有32位。1933年，当赫尔曼·穆勒抵达柏林时，这座城市已经汇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凯泽威廉物理研究所的黑板上写下过公式。化学家奥托·哈恩通过核裂变来了解亚原子粒子的成分。生物化学家汉斯·克雷布斯则将细胞进行裂解后鉴定了其化学组成。然而，纳粹主义的蔓延为德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股寒流。1933年4月，犹太学者被粗暴剥夺在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危机到来， 成千上万的犹太科学家被迫移居国外。1933年，爱因斯坦借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巧妙地离开了德国。克雷布斯、生物化学家欧内斯特·钱恩以及生理学家威廉·费尔德伯格也于同年逃离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佩鲁茨于1937年前往剑桥大学。而对于艾尔温·薛定谔与核化学家马克思·德尔布吕克这些非犹太人来说，他们也同样如履薄冰。许多科学家出于对纳粹政权的厌恶，选择辞职并移居国外。由于对这个虚伪的乌托邦失望至极，因此赫尔曼·穆勒离开柏林，来到苏联，继续追求科学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纳粹德国的损失恰好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这些离开德国的科学家不仅自由来往于世界各地，同时还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当他们在异国他乡找到落脚点后，还是会继续聚焦在新课题的研究上。例如，原子物理学家对于生物学领域非常感兴趣，而这正是科学探索尚未涉及的前沿地带。由于物质构成的基本单位已经不再是秘密，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借此破解组成生命的物质单元。原子物理的核心就是执着地去寻找无法再简化的颗粒，然后再找到适合的通用机制并进行系统阐述，而其理念在不久以后将渗透到生物学领域，并推动这个学科迎接新方法与新问题的挑战。这种理念产生的深远影响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感受。当物理学家与化学家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生物学领域后，他们开始尝试通过分子、力学、结构、行为和反应等化学与物理术语来理解生物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到新大陆定居的流亡者将重新绘制生物学的版图。其中，基因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概念。基因是由什么物质组成？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摩尔根的研究已经明确指出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并且认为它们的关系就像排列在细绳上的串珠。而格里菲斯与穆勒的实验发现，某种化学物质可以在生物体间发生移动，同时还很容易被 X 射线改变。如果仅根据假设的理论基础来描述基因分子，那么生物学家或许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是物理学家怎么会拒绝在这个既新奇又冒险的领域尝试一番呢？1943年，量子理论学家艾尔温·薛定谔在都柏林表示，他想要大胆地尝试使用基础理论来描述基因的分子属性。薛定谔假设基因必定由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组成，同时这种分子还具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它应该符合现有的化学规律，否则复制或者传递过程都无法实现。但是它在许多地方又不符合上述规律，否则无法解释遗传特征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这种分子物质既能够携带大量信息，又可以在细胞内保持结构紧凑。薛定谔设想出一种具有多种化学键的化学物质，它能够沿着染色体丝的长度伸展。也许正是这些化学键的序列组成了密码本，而各式内容都可以被压缩成微型密码。或许细绳上串珠的顺序就携带着神秘的生命密码。这种传递信息的物质既有相似之处，又保持各不相同。尽管组成顺序简单，但是代表种类繁多。薛定谔试图想象出某种能够反映遗传学分歧与矛盾特征的化学物质，而这种分子可以让亚里士多德都感到心满意足。在薛定谔的脑海里，他仿佛已经预见到遗传物质 DNA。